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伊朗和世界6大国达成的一项临时核协议将被延长至星期一，以便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举行谈判。星期五稍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克里星期五早些时候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但是克里所指的最后期限对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有影响。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凌晨0点开始，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和或者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的时间期限将加倍，从原先的30天增加到60天。更长的审议讨论时间期限是早些时候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做出的一项安排内容之一。谈判在继续进行当中，参与和谈判的各国外长们同意星期六在维也纳再度开会。希腊议会星期五晚间召开会议，一直到午夜后，在听取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大力劝说之后，通过了希腊政府方面提出的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及从欧盟那里获得再一次的同时也是急需的贷款援助。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五晚间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希望希腊面临的困境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他将过去几个月来同欧盟之间的谈判和协商的经历比作是他领导下的希腊政府为了希腊民众权益而进行的战役。齐普拉斯说，我们会熬过这一关，我们不仅会继续留在欧盟当中，而且将怀着尊严和骄傲，以平等的身份存在于欧盟当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透露，习近平主席已经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邀请，参加九月初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国邀请安倍晋三参加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已经在网上流传，这次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首次证实。目前还不知道日本官方的正式回应，北京外交人士称日本将和美国的态度保持一致。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陈国平是7月10日在俄罗斯乌法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之际，在一个吹风会上透露习近平邀请安倍信息的。陈国平在吹风会上介绍了上合组织峰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格局的影响。7月10日星期五，旅居北美的16000名藏人聚集在纽约，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祝贺这位流亡海外56年的西藏流亡社会创始人健康长寿。白宫、国会和纽约市政府均派代表出席了庆祝仪式，并且在会上致辞期间纷纷赞扬达赖喇嘛倡议和平、正义、非暴力，推动慈爱理念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希望全世界70亿人都能够得到幸福，而他的经验是幸福源自慈爱。与会致辞的汉人代表说，达赖喇嘛的精神财富对当今中国人民非常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主席史密斯议员10日星期五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据说在一天之内与中国各地同时逮捕拘押20位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被拘押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包括王宇、李和平、包轩、包卓轩、王芳等人。据报道，遭到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一批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有一些是史密斯议员亲自见过的。罗马教皇方济各星期五在巴拉圭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他南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教宗在亚松孙的机场受到巴拉圭总统卡尔特的欢迎，迎接他的还有身穿传统服装的女童合唱团和舞者。教宗方济各将在巴拉圭主持2场弥撒，并参观儿童医院，走访贫民窟。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 友晚上好，我是明星，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微卫视7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最近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紧密跟踪中国的股市表现。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中国政府出手救市应不应该，效果会如何，应对股灾暴露了中国执政方式的哪些问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先生，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先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今天首先呢，从股市的具体情况来谈起。我们知道中国股市过去2-3个星期以来剧烈波动，大起大落，让中国股民心情动荡，如坐云霄飞车，也让全球观察人士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尽管中国政府连连出手，采取降息、禁止企业高管减持股票和让社保基金入市等救市措施，市场却一度投出不信任票，出现争先恐后的抛售效应。那么中国政府该不该采取措施来救市？救市哪怕一时稳住人心，但市场最终将走向何方？我们今天首先呢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想中国政府近2个星期来采取很多的措施，刚开始好像都不是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到7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股票市场提供无限量流动性支持，终于导致股市在这2天的大幅度回升。我想请人在中国的杨帆教授先来跟我们看一下，您觉得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那么股市崩盘的可能性是不是已经消除了？
这个第一个阶段救市效果不大，前2天应该说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限制了这个空头，提高了做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个保证金的比例，从10%提到30%，所以呢再加上各项措施，所以这2天已经反弹有500点啊，我认为下礼拜还会有剧烈波动，这个还会有剧烈的波动，并不说明这个救市一定能成功。
好，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今天早上还有一篇报道提到呢，说这个外界一致不看好这个救市措施，认为呢这个救市的措施最终还是会归于失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的判断呢是基于这个外国投资者的心态，但是呢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内投资者的心态和海外完全不一样。国内的中小股民和这个投资者呢都是盼望这个中国政府救市，当然已经离场的可能不是这种心思。问题是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措施，让那个获利套现那些国企都回来要增持，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650多家呢国企呢答应增持，最近呢重新入市。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和这个《纽约时报》呢按照美国股市那种情况来预测呢会有一点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次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和以前10几轮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种软干预，而变成了一种强干预，枪杆子、笔杆子全用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超出了这个《纽约时报》那些评论家的想象。
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前面两位嘉宾都已经提到救市呢，现在好像见了一些成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救市成功？那么政府要托举这个市场多久？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市场是不是还是回归基本面？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股指回升啊是有假象的，因为我们都不要忘了，国内现在的27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有1000多一点已经停牌了。虽然有些公司现在还在嚷嚷着想要复牌，但是并没成功。也就是说，现在最烂的公司都已经停止交易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去拖那些这个剩下的公司，特别是这个蓝筹股，很容易把股指带起来。但是等到那些烂公司、垃圾股全部复牌的话，这股指很快就会掉下去。所以前面杨帆先生谈到这个下个星期会有剧烈波动，我相信如此。就是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救得一时，但不能救得长远，因为中国的股市远远高于这些公司的价值，它是个泡沫化的。
好的，我们
从这个真正的股市公司的股那个真正的市值来看的话，它其实也就是值2000点左右。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啊采取了综合性的手段，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手段都采用了，尤其是这个昨天的喊话说，人民银行、中央央行将提供无限量的这个流动支持。这个话当然出来是一个信心喊话，一方面是信心喊话，但是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因为这种无限量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提供到最后如果没有资金了，是不是要开印钞机？那就只能开印钞机印刷钞票。所以目前看来有2天的反弹，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在综合手段中其实有一个手段恐怕更见效，比经济手段更见效，就是公安部副部长进驻证监会。所以现在网民有说，不是财政部救了中国股市，是公安部救了中国股市，也就是公安部说是去查这个做空，吓退了一些所谓做空的人。但是现在我跟国内的一些炒股的朋友联络，他们都在期待政府救市到了一个点，他们就要抛售。什么点呢？就是5100点，5000点，因为6月12号他们是在那个高位上被套牢的，他们想股市重新达到这个点之后，他们就会大量的抛售，要把自己的成本至少拉回来，或者甚至赢回一些利润。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再一次的暴跌和大崩盘。但是政府能多少次救市？能救市一次还是100次？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和重大的疑问。
我想听听杨帆教授您的意见哈。我们知道，那么外界对于中国救市的效果普遍质疑，那么是基于他们一个观点，就是说呢，现在这个股价是远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一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比如说上证指数应该是在比如说2000点到2500点，算是一个比较对于中国经济一个比较准确的反应。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要准确反映经济面，这个股价是一定会下跌。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现在这个股市是不是是无法支撑？就是这个股价，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股价，我不是专家，没有详细计算，但是不能笼统的说是2000到2500，因为这中国的创业板有点像前些年的美国的那个纳斯达克，就是它这种创业板就是炒得很高，市盈率都到了150倍，有400多块钱的股票，这肯定要暴跌下来，就是暴跌60%-70%也是正常的。但是中国的银行股的市盈率只有6-7倍，证券股是不到20倍，而且证券公司效益呢会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股指呢还是可以上去的，这个关键是政府的第一阶段的救市措施力度不够，他还会这个还会继续的采取各种办法，特别是就是这个可注入流动性，这个来继续买入，这个呢这个会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但是中国股市经过这次突然的暴跌，是对大家是非常大的震动，这个那应该说下半年就干不了什么别的了，就是这个决策层不能够再出一些，比如说这个 IPO 上市啊，是吧？或者等等的这样的，就什么注册制的改革呀，这些事就谈不上了。如果只要一出这种消息，那么呢还会跌下来。所以下半年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就是反复救市和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趋势吧。
好，听听何青年女士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刘鹤哈最近在接受财新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就是今天他说中国经济没问题，中国的股市也没有问题。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现在这个股价，就是刚才杨帆教授认为呢，这个股市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刘鹤的说的没问题不一定意味着没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实体经济有问题，虚拟经济也有问题。 那么就是特别表现在这股市上问题就更严重。但是政府救市呢，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那些股民的心理预期，我劝他们还是别有那个心理预期。其实这一次政府救市成不成功，大家都在讨论这一点。我觉得救市成功就看标准设置在什么地方。
对，
如果是想设置到5100点，那个是肯定不会到。但是呢，如果在这个3500到4000左右形成一个平顶，那么就算是救市成功，因为它不会再往下面跌，于是来回波动就是在这个区间。还有一点，刚才那个杨帆先生说，只要不是不再出新股，那么今天财新网正好就发了这个消息，证监会说了，不一定不推出，这个工作不会停止。所以呢，应该说这个规则嘛是由中国政府部门制定，证监会出牌，大家只有硬牌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股市吧，按照中国特色去理解就对了。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海外有些分析人士啊，把中国政府这个救市的措施和这个所谓庞氏骗局哈、相提并论。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我觉得用庞氏骗局来对比的话，可能太简单化了。倒是英国金融时报有一个陆一的文章，谈到了一个三个词儿，就是政策式、政绩式、政治式。这三个词儿我觉得挺不错，但是需要再进一步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这三个词儿其实就代表着中国政府从牛调节股市从牛市到熊市的这一个过程。首先呢是政策式，就是当中国政府想利用股市圈钱的时候，他会用政策去操纵股市，把股市抬高变成牛市，然后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就把自己的信用压进去了，因此就变成政绩式。那么这个越是这个政府投入的政策越多，这个刺激越大的话，力度越大，政府就越输不起。那么就最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果政府调节不灵，而且事实上政府刺激股市的政策经常也是失败的，这一次就是个例子。那么一失败，政府就不得不再加大力度，然后这个力度呢就慢慢就把政绩式变成政治式了。所谓政治式，就是他把一切的经济、政治、舆论控制、爱国主义动员，一直到公安部去查案，所有这些手段全部用上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基本点，就是走完了政治式之后，政府已经把所有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中国现在的股市的泡沫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有一大批迎合政府刺激股市政策的一些小公司，就是刚才杨帆先生也提到了，很多是这个用概念来炒作去诱骗股民，其实这些公司都是垃圾股，一钱不值，这些公司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次现在跌停板这个停牌的很多公司就是属于这一类，这些公司只要在股市上占相当比重，中国的股市早晚一天还是进入熊市。
好，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
这个美国也救股市，美国政府哈，但是跟中国股市呢，就中国政府救股市，形式上有些相同，但内容上并不一样。美国是在1929年经历经济大萧条，那次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出手救市，那么也出了一些微小的一些措施，不算救市。那么在1987年里根政府时代呢，美国经济有股票暴跌，那么政府是救市了。当时的情况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宏观经济是健康的向好的，所以那次暴跌就经过这个很温和的救市，很快就是复原。那么2008年美国政府救市，在一些方法上看呢，形式上跟中国政府相似，比如说它有增加流动性，放松放宽货币啊，降息，另外也打击所谓的做空，或者说是去这个击退这个什么的做空行为。但这只是个形式，但是美国救市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2008年为例，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直接救股市，它实际上像美国政府给这种大公司、有金融机构哈、银行、什么 AIG 这些个投资公司啊，提供这个资金支持，它是为了救经济、救金融机构，怕引发进一步的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危机，然后顺便救股市，它不是直接救股市。但中国政府的做法呢，它跟美国政府的做法呢很不一样，而且跟1998年香港政府的做法也不一样。首先，中国政府在股市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政府是人为的造势， 政策造势人造牛市，从去年到今年造了150倍这么高的一个人造牛市。所以像这些是西方政府啊，这些包括香港政府所不为的。那么它制造了这个巨大泡沫，本来这个时候暴跌之后它应该是挤出泡沫的时候，让股价还原为真实股票价格的时候，但是呢中国政府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继续的要保持这个股泡沫，而且要扩大这个泡沫，这是一个不同。还有一个在过程中不同的，就中国政府除了采取一些表面上跟美国政府相同的方法以外，它采取了很多别的美国政府所不能采取的，比如说宣传机器全部开动来进行宣传，另外这个调动公安部来查所谓的做空啊，还有这个就是进行社会的控制恫吓恐吓手段来这个下注，这些东西都不是美国政府所能做的。
对，待会儿我们在第二部分讨论会讨论这个中国这个救市政治化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听听，因为中国政府在为这个救市的措施辩护的时候，确实举出美国和欧盟都曾经在上一轮金融风暴中救市。那么美国和欧盟当时的举动和今天中国的做法，刚才陈伯龙先生提到一些不同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帆教授，您觉得怎么样？
他这个经济的手段就是注入货币。这个呢会，我认为会继续的注入。中国的再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行政手段，这个也是一个中国的特色。哎，这个情况呢，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做呢还是必要的。这个要不然的话就啊，这个说这个用泡沫衡量的问题啊，其实这倒不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因为它经济下行，是吧？经济转型、经济下行这个情况，现在主要中国经济的亮点就在股市上，股市还真不能下去，啊，这个其实美国在2008年的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是由于大量注入货币。所以它的股市就是连续上涨了7年，到现在也从来就没有跌过。所以说并不一定说经济好的时候股市才涨，有时候恰恰相反，经济不好的时候股市反而涨啊，它就是由于它大量的注入货币了。所以这个所以现在的情况还是啊，就是说要需要有更强硬的措施来
您觉得还应该有更强大的措施？好的，
对，还应该继续的更加的，各方面都应该继续加强。
好，我听听何青年女士的看法。因为刚才何青年女士您提到，您是说外面对于中国的救市措施不看好效果，是因为外国的这个思维是按照市场规则来看，但是中国呢往往不是这样，中国可能成为一个例外。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一次这个政府的救市措施里面争议最大的措施，包括让社保基金入市，还有中国人民银行保证要提供所谓无限量支持，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完全投入这个股市来救市。那么从长期来看，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还是也许真的会出现一种和市场规则不一样的效果，也就是说中国市场一直被抬拉上去，那么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一直被抬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社保基金入市呢，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的社保基金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来为了保证这个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呢，应该限制它在风险领域内过度投资，这一次用上这个手段，可见政府呢也是计穷立借了。至于这个无限量提供的流量啊，央行承诺了，其实这个话说白了就是开动印钞机，无限量就是需要多少就印多少，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冒险的举措，应该说他表达决心可以，但是真要这样做还是挺危险。我还想说一句，大家评论中国股市和这个美国股市，一定要注意到它有几个本质差别。第一，美国股市呢，目前的规模市值总量是25万亿。中国呢是10万亿，美元啊，但是美国的股市是向全世界开放，是那个解决了这个市场准入，就是市场准入呢，中国的理解是我让你进来，但是你出去我要限制。但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就是资本自由流动，就是可以自由进来也可以自由出去，所以美国股市是一个依靠全世界的资金来承托的股市。就算是它是美国 GDP 的多少倍，都风险也比这个美国中国要小。中国的10万亿市值正好就是去年的GDP 规模，相当于这里，但是它绝大多数是这个本国的资金，那个外国资金 相当少，只有不到5%。所以我觉得呢，评价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一条。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个美国股市呢是中长期投资和这个短线投机并存，中国主要是短线投机，基本上没有中长期投资者。
嗯，好，
我补充一句
啊，请讲。
补充一句，就是那个美国股市跟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说美国股市叫长牛短熊，中国股市是长熊短牛。就美国股市的牛市是相当长期的，是那个熊市的3倍多，3.2倍。就说在美国在牛市的时候，它的斩获远远多于熊市的那个跌落。所以说美国的这个股市长远看来它是那个就是稳中有升。那么中国的股市是长熊短牛，就说这个熊市暴跌，而且时间比较长，熊市，然后这个牛市呢，它会这个有上升，但它时间比较短，所以相比下来呢，熊市的那个跌落往往大于那个牛市的那个涨幅，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大区别。这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股市的确是拿来投资的，是给那个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人来投资，但中国的股市它是赌博的，是让人来投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嗯，我想接着刚才何先生女士提到，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保证要提供所谓无限量支持对于股市。那么对于我这个经济门外汉来说，确实是意味着是不是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就会无限制的哪怕是印钞票来支撑股市。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说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手里面钱即使数额没变，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价值下落了很多，也就是说全民要承担这个股市的这个重负。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这个说法，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对，无限量供应货币那就是无限量通货膨胀。实际上它伤害的不仅仅是股民，同样也伤害到普通老百姓。我想在这里讲一件7秒钟的这个消息，就是国内媒体普遍在报一条消息，说现在股民对政府救市欢欣鼓舞，然后呢一个涨停板，股民7秒钟之后就忘了过去几个礼拜的惨痛教训，或者忘了过去多少年的惨痛教训。我想说需要搞清楚一点，政府为什么救市，它不是来救股民的，不是帮股民发财的，更不是来救赌客的，它是要救金融机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过度发行货币，然后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吸收大批资金以后，转给了通过伞形信托等等转给了这个券商，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最后把钱这个给了股民，然后让他们去炒股。但是这种情况下背后存在国内叫做配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只能涨不能跌的，就是说股市一跌，这些金融机构赶快就收银根，甚至开始强制平仓，那么这样的话股民就损失惨重。也就是说政府在股市上投入的资金越多，这股市越危险，这一次就已经是教训了。所以我不太懂中国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信息。其实好像周小川没有完全搞懂，央行的货币投放过多就是股灾的原因之一。
嗯，好，我想
如果再做这样的承诺还会造成下一步股灾。
嗯，那么杨帆教授，您对于刚才陈晓农先生这个分析您怎么回应？
全世界都在发行货币，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也都是无限量供应，这个而且中国在2008年发了4万亿加22万亿，4万亿加18万亿，一共22万亿，在当时这几年批评很多啊，我却没有批评过。他这个东西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通货紧缩，情况不一样。所以中国股市的市值一共现在是60万亿人民币，流通市值20万亿，这个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拖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无限量的，就会一直发下去啊。
杨帆教授，
欧洲也在发呀，现在欧洲也在，什么叫 QE 啊？也在发呀啊，是吧？就是买的就是那个欧洲各国的那个债务嘛，也是啊，就是大量的货币放出来。
杨帆教授，
这个 不是什么问题。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您说中国政府还应该继续救市，而且还要采取大幅度的措施。您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手上还剩下什么筹码可以继续的托市？
发货币啊。2008年发了22万亿啊。最近几次救市，我不知道弄了多少钱，是吧？就是弄了一个平准基金才1200亿。说最近又是那个银行贷款2000亿。去给啊，就来支持公募基金来防止他们这个来就是给那个老百姓去赎回呀， 啊就是一共也就是这么多钱，是吧？就没有多少钱呀。
好，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杨教授的看法。
杨教授的看法呢，我还是用国内的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曾经有一篇文章在国内广为转载，那么新华网还有其他的那个官方网也都转载了，叫做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那么第一大印钞机是指什么呢？就是中国过去5年来发行的货币占世界发行货币新增货币总量的一半，超过了美国、日本、欧盟、德国、法国等几国的总和。这一点呢是21世纪经济报道他们的研究部根据这个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资料计算出来的。那么总共发行了多少呢？过去8年中国总共发行了148万亿货币，这个量是相当惊人。但是确实出现了杨帆先生说的，不但没有通货膨胀，反而国内有人说可能是通货紧缩。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周小川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面对这么多货币流量怎么办？我们只有租一个池子，这就是周小川的池子理论，把这些流动性圈起来。那么原来那个池子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呢，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大家知道，据说是北京市的房市价值总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是中国人算出来的啊。那么就是这高度泡沫化，现在房市不行了，那么周小川把这个池子转到了股市上，就是这样。那个 GDP 我刚才说了，对于一个没有外来资金承托的股市，股市占到 GDP 的100%，我认为还是一个问题啊。
好，最后还有两个问题，请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分别的回应一下。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刚才您提到中国的现在这个股市回升，你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现在有1万多公司已经申请停牌，我想就是说这个停牌对于股民和股市到底意味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解读一下？
所谓停牌就是这公司下跌得很厉害，公司心虚，怕这公司最后跌得光光的，所以呢就停止交易。但是也现此时此刻也有很多公司又开始闹腾了，说是我要恢复交易了，因为他看到股价又往上走了。
对，
那么对股民来讲，这个停牌的公司那些垃圾股在他手里头，暂时账面上的价值好像还在，其实也是个虚的。如果一复盘，股市再走上熊市，那大批的股民手头买的垃圾股仍然还是一文不值。所以我想说，中国的股市是不能够和其他国家股市相比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前面的几位都提到了，中国股民是投机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股市和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脱钩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整个是以股民互相投机，股民和政府对赌猜心思，玩这个把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的复苏有扎实的基础，中国政府应该把重点不是放在股市这种脱离现实的盘面上，而是放到推动实体经济上去。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全力以赴来玩股市，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在实体经济上其实无可奈何。
好，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中国的股民面对这一波股市的动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教训吗？
首先刚刚提了停牌哈，我就想起股民啊有一个段子在网上，他说这个100只这个股票有51只都这个停牌了，有48只呢跌停了，它只有1只呢没有跌停，没有停牌，是跌落8.79%，是什么呢？就是洛普医疗。而洛普医疗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来这个防治 神经病的、精神病的，也就只有防止精神病的还没有跌停，这是一个。另外还有股民呢，就说了一个段子，就说这个上个星期股票上个月股票大涨的时候，我吃什么狗吃什么。那么这个月股票大跌，狗吃什么我吃什么。如果接下来再大跌，不是我吃狗就是狗吃我。所以这个股民呢，对这个，也就是说这些心态的反应呢，他对这个股市的前景啊，仍然是没有信心。因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股市跟美国股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中国股市是政府拿来圈钱的一个场所，他要把这个股民啊、散户的钱圈起来给国营企业，然后进一步的去不仅是拯救国营企业，填补那些贪官污吏的腰包，而且最重要的是地方债务要填补这个缺口。因为有这么一个这个一个宏观的目标在里面，说对怼民总股民来说总体是不利的，要说是敌对势力，这9000万股民恐怕就是一个敌对势力，对8700万党员都难以应付。
好的，有关这个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能否见效呢？我们首先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采取行政、经济、社会各种手段来全面的救市，将增强还是削弱外界对于中国的信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7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面对中国股市的震荡，中国民间流传国际势力做空中国、习近平政治对手制造麻烦等说法，政府各部门则齐齐祭出杀手锏托举股市，官媒更把救市上升到中国卫国战争的高度。那么除了经济手段，政府也动用种种社会控制措施，如打击造谣者、禁止媒体提供股市负面报道、调查恶意做空者等等。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急于救市？近期股市的动荡暴露了习近平、李克强治理团队的什么软肋？政府不顾经济规律救市，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救市的政治后果。那么我想首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面对这一波股市的暴跌，中国有一种非常流传的说法，就是国际反华势力做空中国。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看法？
国际反华势力做空中国呢，这个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这个6月12号开始出现的。6月12号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6月10号，这个摩根士丹利公布了一条消息，就是不将中国的 A 股纳入这个新兴市场指数。这一下呢，就导致了70几亿美元呢就撤走。然后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啊。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路透社曾经公布这个摩根士丹利可能会把这个中国 A 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这样一来将有4000亿美元进入中国股市来炒股。那么这一下呢，就中国呢就对这个消息呢就做了过度解读，然后呢就认为既然外资要进来，那我们就国家队就进去。国家队其实已经在今年呢那个5月的黑色星期三以前套利离场了。这时候再进来以后呢，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期就出来了这个消息。那么中国方面呢就把这个理解成外资做空中国。为什么没有批评这个摩根士丹利呢？而是讲高盛。那是因为高盛呢发布了一个对中国 A 股市场不看好的报告。所以呢就加上中国对高盛现在无所求，所以就把它当作这个境外势力的代表。至于另外一种势力呢，就是说国内呢江西势力要做空这个中国股市以打击习近平。这个说法呢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但是呢你要说真有根据也谈不上。原因在哪里呢？中国的私募基金，就是这些金融机构手里有几百亿资金进市的， 大概中国至少有几十家，其中这种几十家呢都掌握在这些什么权贵子弟手里，比如温云松，还有就是李长春，这些啊，还有就是那个刘云山，他们的子弟辈都做这些私募基金，手里都有庞大的资金，所以呢，你要说他们的资金进入了股市没有，应该说他们肯定在做，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有政治目的，这个就很难说。
好，我想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您觉得中国的股市动荡近期跟国内外势力的操纵或者操控有没有关系？您的看法？
历来这个争来争去，有没有阴谋的问题？我是从来不谈这种事儿，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这个依据的，这个没有这个依据啊，就是这，所以那个，但是这个做空的力量肯定是有的，是吧？它也既有做多的力量，也有做空的力量。
嗯，
所以这次就是这做空的力量就是集中了这个，就利用了这个5000点以后的这种回调，而且利用了这个证监会想，清理这个杠杆啊，他这个清理杠杆的措施是有些问题的，这个同时呢又加大了这个 IPO 的进程，而且呢还下半年呢还要推出这个注册制的改革，所以这一系列东西呢其实呢全是一个这个做空的力量，所以这加在一起就造成了这次的暴跌，所以这个应该说在监管方面是有失误的，就是这几件事不能够弄在一起你弄在一起，而且这个国内股市这个管理这个做空这件事没有经验，
好的，
就造成了这次这个突然的暴跌，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国内的信心呢这个打击很大的。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不管怎么说中国官媒中国政府把这个股市的成败看成所谓中国的卫国战争护盘战争等等各种说法都有，那么你觉得为什么政府要如此绝望的如此急切的要救市，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前面谈过，政府因为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所以呢，他把这个股市的成败看作是政府的政绩的成败，也就是说，用政治眼光去看股市行情，把股市行情政治化，那么这个结果就造成了政府的高度敏感。我的看法是，政府其实反应过度了。至于谈到股市这个所谓的做空的这个阴谋。所谓的阴谋论到底是外敌还是内鬼，其实外资在中国股市上才占3%到4%，不算什么。我倒是在中金的这个公布的数据里的看到了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在6月15号暴跌的那一天谁在做空，我给大伙儿念一下。如果是把那一天做空和做多的这个比例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的话，那一天证券公司做的空单是多单的13倍，基金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5倍，保险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252倍，信托公司的空单是多单的9倍，也就是说是内鬼作祟，但是宣传部门不敢说是内鬼，所以就找了一个外敌来当替罪羊了。
好，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
如果说有某种势力在做空中国股市那肯定不是外国势力，也不是敌对势力，党外的敌对势力，那可能性很大了，只有党内的敌对势力，就是习近平的政敌。因为习近平的这个打腐和反腐运动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给江派江真这个集团拉成了对立。那么江真手上是集中了大量的资金的，经过他们的10年执政和13年的这个垂帘听政，他们这个手上有无限的人脉和资金。那光江泽民家族那个这种资金就是可以说富可敌国。如果他们要调动所谓的万亿资金去阻击主事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个有个时间上的巧合，就6月12号、6月11号。 周永康刚被宣判无期徒刑，6月12号中国股市就开始大跌，而且一泻不止，是20多天连跌。说这个东西是完全巧合呢，也不见得，因为周永康那个判决，实际上习近平采取了下策，他上策本来是可以判死刑，起个震撼性的作用，一不做二不休，结果他没有，他这个屈服于党内这个压力。中策他应该是判死缓，至少追上那个江青或张春桥那个，结果他中策也放弃了。这个要下策就是说判那个无期，结果搞得左中右全不满。这个自由派认为他判得太轻。但是呢，那个左派了，这个保守派认为判得太重，然后这个中间的也认为就本来应该软着陆，这个时候不排除江派、曾派的这个报复，就是说从经济上下手，要让你习近平政权啊难以为继。
我想说一点。
请讲。
我觉得这个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层或者是不同派系的争夺啊，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不见得完全是争夺，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年股市上把股市重重的往下推了一大把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中国的国企高管在股市高点的时候集体的出逃，把他们手中持有的大批股份抛掉了。一共掏走了5000多亿现金，也就是说，这5000多亿足可以把这个股市砸盘砸到现在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出逃？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局势，反腐败和把股市往上推的经济政策之间，其实它是有关系的。所谓关系呢，不是政府要这样做，而是政府忽视了这两者之间可能挂钩。就是当政府在反腐的时候，那些国企高管们其实心中是有鬼的，因为他们手头的股票都是空手套白狼来的，没有几个人是自己家把储蓄拿来买的股票，他们也买不起那么多。那么现在政府反腐的这个浪潮一浪一浪现在逼近国企了，这些老总们想到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找个好机会溜掉。那么今年的股市往上涨到牛市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点儿，然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了这个时间就把股市砸下去了。所以应该讲这是王岐山的反腐运动带来了股市冲击，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王岐山要去有这个打压股市，而是一种间接的后果。
好的，有意思。我想再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据了解呢，就是对于这次是否救市，中国政府内部实际上也有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决策的整人呢，最后还是决定用强烈的手段来救市哈。那么你觉得他们考虑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有没有顾及到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他们并不强烈。而是那个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那个经济学家是主张是更为强烈。我上边的想法呢就是那个实际现在的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不是过分强烈的。他这个因为这个这几年的中国经济的这个亮点，实际这个发展股市也是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要把原来的银行的这种直接贷款的这个融资方式改变成用这个股市的直接融资的方式。所以有一系列的这个安排，包括股市起来以后就来这个加速企业的上市，实际都是把虚拟经济和这个向实体经济包括经济转型去注入资金的。所以这个想法，那么当然政策的主流是要把股市搞上去的。这个呢，而且中国股市已经跌了六年了，这个是也应该起来了。
好，我想杨帆教授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到，就是说您觉得现在做的还不够，那么您觉得怎么才算够呢？
就是一个继续加强行政手段。一个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继续停牌就是那个停牌的家数就越来越多，那就等于基本休市了。这个实在不行，这也是一个办法以后再说。再有一个就是说供应货币嘛一共流通市值就是20万亿嘛，就是抓流通股嘛规模并不算大。就说注入货币就可以制止它的下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杨教授，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这个股市，中国应该向股市经济发展哈，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股市，但是同时政府又出大手、出重手来干预股市。我想问您，从长期效果来看，您觉得政府这种大规模的干预是会增加还是会削弱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的信心呢？
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长期干预的啊，就是如果老是长期干预，肯定是错误的。
嗯。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那个点位和那个崩盘的时候是必须要干预的，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这个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要坚决制止住继续的崩盘，啊，否则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更大了。
好，我想听听何庆林女士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外面很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投入的越大，那么最后不仅不能避免崩盘的局面，而且反而会整个社会承担的这个后果和这个代价会更大。那么您是赞成杨帆教授的看法呢，还是外面这种主流的看法？
其实呢，要看长期和短期。如果要是目前政府不救市崩盘，那在这个6月12号以后套住的全都是国家队。那么就是整个什么金融系统崩盘，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崩盘呢，就导致的问题就很严重，所以政府呢，在这个金融系统没发生崩盘之前救市，应该说节点是对的，这是一条。但是呢，刚才杨帆先生在说要解决这个资金筹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股市从成立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呢，确实是把这个股市当作了国有企业，就是国有金融行业的提款机，就是没有困难了就上市，这是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的时候悟出来的。那么这个功能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为这个国企纾缓困难，解决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但是结果是，到了近几年，这个反腐蚀资金都是流向这个投机领域，根本进不了实体经济。很多实体经济就是这个企业通过各种名义从银行里借来的款都拿去炒股，也没有再去投入。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几十个产业全面产能过剩，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产业。这就是中国要发展一带一路，向外面呢进行产能转移。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如果没把这个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解决，就是只是单纯发展这个股市经济，那么股市筹集来的资金永远只会在这个投机领域内流来流去，造成高度泡沫化，就这么一回事。
好，除了那么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想谈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中国4%的这个股票呢，都是由散户的投资者来持有。那么这个比例呢，比机构的投资者占主导的这个西方市场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哈。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区别，意味着这个股市动荡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特别巨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特别紧张呢？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前面提到，我觉得中国政府对这个股市的动荡反应过度。其实就是对这个所谓股市崩盘带来社会动荡，这个社会动荡四个字怎么去理解？当然，有人会说社会动荡就是股民不满，股民跳楼或者这个哭天喊地，这种现象现在也有。因为既然是上赌桌去赌，那作为赌客，中国这个几千万股民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投资，是在投机。所谓再讲难听点，他们是把中国的股市当赌场了。现在中国政府玩的是赌场经济，不是实体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然愿赌，本来是应该服输的，赌输了拉倒。但中国股民还有一个特点是愿赌不服输，越赌就越要去这个。输光了还要再翻本儿，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内的消息，有一个男士把他的一个把他的妻子60多岁的妻子杀了，原因是他的妻子输了180多万，拼命的愿赌不服输，还要再借钱再赌，他们家活不下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一种赌民心态，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股民心态，对中国的经济来讲不是好事，是坏事。这样的赌局，这样的股市发展的越红火，对中国的社会是个祸害。但是不等于说这些股民输光了他们就要革命，他们也不是要革命的人，真正想革命的是穷人而不是股民。这个手头有钱的是不想要革命的，这是中国的现状。换句话讲，股民输光了，中国也不见得有多大的社会动荡。
好，听听破空先生的看法。
中国政府这个救市，他说一句话，他说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首先其实没条件，因为跟宏观经济脱节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最近两三年一直不看好，这个进出口是萎缩，房地产是这个下滑，还有这个能源产能过剩啊，失业率高企等等，劳动力成本都飙升，所以根本没有宏观经济作为一个背景，谈不上有条件。第二，他说有能力。那么中国政府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他比美国政府、日本政府都有钱，因为他集中了全国的资源，他想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这次救股市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仍然采用那种举国体制，就是说把所有的手段都可以用上，哪怕是社会监控手段都可以用上。那么说这个能力，但是值得疑问，就是说你有再多的钱，你能救多少次，能够反复多少次，这是个疑问。另外第三个，他说有信心，这个信心只是个喊话，不见得是有信心，因为在信心的背面恐怕是一种绝望，是一种孤注一掷。说这个为什么他要暂时要这么大力救呢？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在反腐和打虎这个领域啊，有相当的斩获以外，其他领域可以说乏善可陈，经济、外交、社会啊，毫无建树，甚至诟病重重。那么股市是习近平政权打造的唯一的一个亮点，想来一个一枝独秀，制造一个经济亮点，想这个圈钱，同时来刺激一下经济。如果股市不见效的话呢，那恐怕不仅说他在中国民众面前会受到这个管制威信的削弱，恐怕在党内都很难过关，因为党内习近平的阵地可以说是遍布四个角落，伺机报复，随时都准备看他这个栽跟斗的这么一个好戏。
好，我想最后请各位来谈一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给国际社会的观感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一次救市的大规模措施引起国外的很多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中国的 A 股没有被算入新兴经济的指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习近平和李克强团队上任以后呢，在很多地方对内对外都有很多强势的措施，那么给人一个非常自信的这种感觉，但在经济这次股市动荡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让人感到有点慌张失措，尤其是中国自己的一些法律，包括证券法13条，我们知道企业高管不能超过本公司股票5%等等，这些规则现在又暂停，也就是说中国为了维护稳定或者为了自己的这个一时的利益，它可以改变规则，不仅改变中国的规则，它也改变世界的规则。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中国这些政府的行政的社会控制的种种措施给外界的观感，会不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信用？我想听听，首先听听杨帆教授的看法。
这个不会啊，1998年的这个在香港就是改变了规则，而且那次呢是成功了，成功以后这个外资反而大批的进入中国，才有现在的繁荣。所以在关键的时候，有时候那规则啊就是要改一改，不能够啊，就是只要就是成功以后就什么都好，就是不成功那才完蛋的，那就是以后很快的就会有新的这个连锁反应出来，那恐怕就更难看了。所以我还是主张坚决要救的啊，而且是有能力救的。这次主要是他这个啊没有工作经验，特别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做空啊，对这方面缺乏经验。这个那个制止以后啊，就没有很大问题啊，但是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这个技术创新啊，这个这些东西实际啊，就包括提高消费，它实际上都和股市好不好有关系。所以在这种啊推进改革和这个啊在这些过程中啊，这个如果是一个熊市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法做。所以那个而且中国股市已经跌了6年了啊，这6年中国经济很好，但是就是股市跌啊，而相反的美国的经济一直不好，但是股市就一直涨。所以这个东西 啊，它完全是一个反的啊，所以说它这个，中国啊，中国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啊和啊说就是降准还有很大的空间。
嗯，好的好的。
现在还有啊说17.8，啊哪有这么高的，这么是吧？这么高啊？
好的。
所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帆先生、何青莲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